老师，学生，
爸爸，千金，
夫妻，
自己，
从没说出的心底话，
今天说出来吧。我心写我信。
如果让我写封信的话，我想写给爸爸。
我希望写给你多年的信。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都肯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我心写我信》，我是你的主持人小农。朋友，在你跟不同的人的关系当中，你觉得最有张力的是什么时候呢？这几天真的是很巧，小农看到了两位很好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情感关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感到很有张力。其中呢，是一个跟小农的年纪差不多的女生，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女孩，性格很爽直，而且呢，她很有义气的。她长得很好看，常常竖起一个很好看的马尾。然后呢，这个女生很有艺术感，所以呢，她常常创作很多很好看的艺术作品。前几个月，这个女生她很开心地说，她终于遇到一个对她很珍惜、对她很好的台湾男生，所以呢，他们就在异地谈起了恋爱。有一天，小农跟这一位朋友还有其他几个女生相聚在一起。在这个时候，我的这位朋友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来，原来呢是他海外的爱人给他打电话了，而且呢是一个视讯的来电。我的朋友接了电话以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男朋友的本尊然后呢，我们真的很能感受到这个男孩子很热爱我们的朋友。挂线以后呢，大家都说这个男生对你真的很好哦，好像觉得我们不存在似的，旁若无人的关心你。女生就说，是的是的，这个男孩子很好，不过呢，有时候我觉得他太黏人，让我有点烦心了。甚至呢，在我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他也要求我暗暗地把那个视讯开启，让他可以看着我怎么生活等等。这个时候，小农心里真的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原来呢，每一个人那个很好很风光的表面，后面也许也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她不会拒绝男朋友这些全天候的24小时的要求。我们问她，你有没有跟她讲讲啊？她说原来没有啊。所以呢，有时候人太好，没有告诉别人，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也许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咯。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讲讲拒绝这个主题。那么有几位的朋友，他们透过了声音信这个方法想要跟你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农也邀请你想想，在你人生里有什么关系是让你觉得无法拒绝，但是你心里清楚，其实你是挺难受的呢。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吗？我是你们的老师子光。今天早上，我用微信和一位家长讨论他的孩子学业的问题。我提醒家长说，这次作业非常的重要，如果做不好会影响期末的成绩。 家长当然表达了感谢，但是也跟上了一句，那也请老师多费心了，孩子就听你的，你抽空啊就给我们孩子也补补课什么的，如果孩子有问题啊，我让他问你。我就在想啊，这学习明明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聊着聊着就变成要老师给他补课了呢？作为一名老师，如果我这时候说作业就应该让你家孩子自己做，我不可以给他补课，我想家长的心里啊，应该马上就开始不高兴了，甚至啊，可能还会说，你这个老师这么不负责任，为什么不给我们孩子解答个题？但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对的，老师就应该随时给学生补课。但是从老师的角度呢，功课不就是应该孩子自己做吗？为什么要依靠老师呢？要不还留功课干什么？还要求老师义务地用自己的时间来给学生补课。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但绝对不是一个学生的个人的小书童。不过话是这么说，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位老师敢说出实话去拒绝家长呢？我想这种尴尬的情况你们应该也遇到过，常常听到同学们说，因为朋辈的压力，因为一些特别好的同学的原因，而无法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甚至明明知道这违反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却要硬着头皮去做，目的就是不会因为一时的拒绝而影响了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也不愿意看到别人的失望。最近我在给高年级上课的时候啊，研究这样的一个道德两难的个案，就是当有一天你的一位朋友因为要躲避他人的追捕躲到你家的时候，当追捕的人来敲你家的门，你是否愿意为朋友说谎呢？这时你可能会说，那要看追捕的人是谁，如果是坏人当然要保护朋友了。那倒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警察呢？同学们当然考虑还是相对周全的，还是会问追逐的人到底的背景是什么，但是却忘记问为什么要追逐。好像我们在面对朋友的请求的时候，我们便会自动地选择了无条件的接受，甚至最大限度地去接受，而很少去考虑拒绝。康德曾经这样的说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坚持原则。好像对于华人的人情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更多的去选择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常常担心因为拒绝而失去朋友，得罪别人，毕竟见面三分笑，低头不见抬头见，为何要拒绝别人呢？圣经中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铿锵有力地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出的一切的话。我们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所以我们也很难像耶稣那样拒绝朋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主导文去祷告，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恶者。圣经里面有很多拒绝人的办法，这些办法有时候需要我们立场坚决，有时候需要我们谨慎慎重，有时候也需要我们尊重和温和，有时候更需要我们谦卑而优雅。拒绝是一门艺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圣经上说，与智者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人结伴的必受亏损。如果我们真的学不会拒绝，那不妨通过祷告来试一试，看看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如果再不行啊，那也就只好去慎重再慎重的去交友了。愿上帝给我们智慧， 我是你们的老师子光。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亲爱的罗拉，在被你一次又一次拒绝后，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释怀，甚至对你下一次的拒绝怀着兴奋的期待。感谢这个有趣的机会，我竟然能给你写一封信，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一来，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有多久没给人写过信了；二来，亲爱的，你才2岁3个月，天哪！我从来没想过会给这个岁数的人写信，包括你。我们的第一次互动，你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还记得吗？你第一天上学，我告诉你脱下来的鞋子可以放在鞋架上，你立刻紧紧握住鞋子，坚定地说 No， 然后头也不回冲进教室。我进门就看到有2只鞋子随意地躺在地板上，而你已经像是完全不记得似的在不同的角落里忙了起来。在你练习自己上厕所的那段时间，类似的拒绝更是排山倒海的涌来。罗拉，你已经把所有马桶都轮着坐过一遍了，就用现在坐的这个吧。 No， 罗拉，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等你？ No，出去外面。罗拉，请把内裤穿上。 No， 罗拉，你已经试过了，这次我帮你穿吧。 No， 我你像是拼尽全力一般挣扎了快10分钟，终于把伸进同一个裤洞里2只腿拉了出来。哦，一点都不在乎被你拒绝吗？肯定不是。我已经不大记得上一次被人如此直接拒绝，不加任何言语修饰是什么时候了。我也有自嘲地想过，列出100种罗拉会说 no 的情况。但是，很奇妙的，我内心却是十分欣赏，甚至很感激你的 no。 你坦白而强烈的回应，让我深深感受到你对参与和决定每一件关乎你的事是这么强烈的渴望，难道不应该吗？你越来越能控制自己的身体，需要体会自己的能力，你有权利拒绝他人的帮助，选择自己的方式，然后经历自己选择的结果。我深深为你感到骄傲和激动。你每一次动力十足的尝试，满有活力和激情的肢体语言，像是投注了所有生命力量的专注和决心，都反复不断地震撼着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到你成了我每天的期待和快乐，当然还有你的朋友们。期待你毫不修饰地拒绝， 只有完全的信任，才能让你愿意在我面前全然表达一切的情绪。期待你在一次又一次挫败后，依然神采奕奕、活力十足的样子。期待你不断更新拒绝我的各样处境，因为那意味着你即将学会一项新的本领。亲爱的罗拉，如今见到你在窘迫或慌乱里的时候，我更多会选择在你身边关注和陪伴你，不插嘴，也不主动插手了。而你一如既往让人惊讶地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遇到的新问题。不同的是，你高分贝的 No 减少了许多。我渐渐发现，当我不再拒绝你主导和参与自己的事，你也不再频繁地拒绝我了。和你的相处让我逐步成为了一个更多观察、更多思考、更多陪伴、更少指使、更少否定、更少限制的老师。我很喜欢这样的自己。永远不会拒绝你的花花老师。
这封信看不到但听得到，
这一封信是由他说出来的，
一份情，
一封信，我心写我信。短信
13229966122，前面注明我心，
等着你来回应。
我们一口气听了两位老师对于拒绝这个主题的分享，那亲爱的朋友，有没有想起那一段关系当中你难以拒绝，又或者觉得很被拒绝的呢？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有时候很不懂得拒绝，但现在呢，我们要讲的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被拒绝的。我想起我有一位朋友，他呢那个界限很清楚，清楚的，比方说他欠你5毛钱，他一定要还给你的。然后呢，慢慢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就觉得，怎么你跟我算的那么清楚？5毛钱，你非要还我才可以吗？我们还是朋友吗？所以呢，小农这位朋友他就常常面对着这样的一些疑问。可是呢，我的这位朋友他就觉得，没有啊，我就是很想还给你啊。有一次呢，小农就发现了，哎，原来这个女孩有她的原则，那5毛钱不等于你跟她的关系没有很好，即便呢你是她的亲人，你是她觉得非常重要的人，她也需要把那5毛钱还给你的，这个是她的性格，是她的原则。所以在这里，小农想要带出的一点是，当你受到拒绝的时候，你有两件事情你可以想想。第一件事情是，到底对方拒绝的是你这个人，他针对你，还是说他是在拒绝那件事情呢？朋友，如果是后者的，就是他没有针对你，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清清楚楚的，那就请你不要太伤心了，也不要太执着地说要改变他这样一个习惯。所以呢，第一点是，你要想想他拒绝的是你这个人，还是他在拒绝那一件事情而已呢？好了，第二点就是呢，当他拒绝你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地、客观地、冷静地想想，到底是你出了问题，还是他出了问题呢？哎，请你弄清楚哦。小农在讲的不是那种追究你对我错、你错我对的那种追究对错。比方说，他的童年有一些经历，又或者很简单的，他最近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所以呢，他拒绝所有的约见，不想见朋友等等。也许是他在当下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需要拒绝你，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你也不需要太介意了。但是呢，小农要提醒一点的是，千万不要去追究任何的事情。而且呢，当你觉得他有问题的时候，请你就给一点点包容的心，等待着他可以慢慢的度过这个阶段，那就很好了。现在呢，有一位父亲，他也很想教教我们，也教教自己的千金，怎么适当的去拒绝，还有面对拒绝这个课题哦。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给宝贝女儿的声音信，拒绝
声音信。
Hey young ladies， 心爱的女儿 Joanne 和 Jackie， 最近还好吗？ Joanne 在洛杉矶工作怎么样？Jackie 在休斯顿的暑期实习也好吧。Hey， 虽然呢，妈妈和我有时与你们一同 Skype 电视电话，又有 WhatsApp 手机通讯，但是我们毕竟不在你们身边，难免父母心里挂念啊。Hey， 不过爸妈知道了，你们都长大了，只是为父为母嘛。你们二位啊，是上帝托付寄养在我们家的最美好的孩子。老爸今天还是要与你们分享一个也许你们已经知道的话题，要敢于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说不，学会在主的智慧里拒绝。嘿，提到不字啊，这差不多是你们咿呀学舌的时候就常常使用的词语。我不要， I don't want it， 我不去， I don't want to go there。 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会协助你们分辨，有时呢尊重你们的选择，有时也会驳回的。今天不一样了，你们都基本独立了。不过啊，今天的世界虽然分外妖娆，五彩缤纷，但道德败坏的也很厉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界限似乎日趋模糊，而且需要你们独立的判断和取舍。特别在今天的美国，这样一个十分推崇个人自由意志，凡是追求所谓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过去不该做的今天不但可以做，而且似乎还应该做，过去不合法的今天不但合法而且被推崇。你们知道老爸不是在说废除奴隶制啦，也不是在说男女投票权利啦，这些你们在大学课程当中甚至中学的课程里头就已经学过了。我想啊，上帝也是喜悦这些改变的，因为这些是符合他的创世以来的一直未变的旨意。实际上啊，好些圣经几千年前就阐明的道理，人类到了近代才接受并且反映在法律当中。可是有一些改变呢是上帝不喜悦的，我觉得啊，因为这些改变呢与来自上帝的价值观相违背，是我们应该相互大声疾呼小声提醒不要接受的，更不应该效法。对于这些啊，爸爸真是希望也相信你们会说不，以及如何说不，这可需要基督耶稣里的大智慧哦。既然你们长期在美国，爸爸再给你们说一个跟美国有关的事儿吧。 我有些忘了啊，只是还是我在纽约读法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好多好多年前了，学过的一个大约美国十九世纪吧，最高法院的一个宪法判例。当时啊，有一位大法官在那个判词里面这样说，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就像一列满载的火车，正在冲上山顶，除非全美国人民在意并且努力制止，单单靠我们法院九个法官是无法阻止这列火车摔入山谷的。他当时的意思呢是说呢，美国可以走向光明，也可以走向黑暗甚至灭亡，何去何从呢，取决于美国人民，他们是这个国家何去何从体制有效无效的真正舵手。今天的世界大家叫它地球村可以理解，你们姐妹俩一生可能也会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工作，也会对不同的国家甚至整个地球怀有负担。爸爸还真希望你们姐妹俩还有你们的伙伴们朋友们同事们还有你们的子子孙孙都应该行在基督耶稣为我们铺设的正路上，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该做的如何去做，不该做的如何不去做，这些都不容易哦。要记住啊，圣经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的。虽然妈妈没有与爸爸一起给你们读出这一封的声音信 voicemail， 但是妈妈呢看过了，也修改了这封信的内容。比如爱莲说的描述，你们知道吗？妈妈可是特别喜爱中国的唐诗宋词的。下次去美国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啊，哎，真希望我老爸知道这男女厕所的标识清楚不清楚，别让我走错了哦。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了，祝女儿们喜乐平安健康，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心写我信》，依然有小农在这里陪伴着你。刚才我们听了几位老师、父亲他们分享关于拒绝的这个课题。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也希望讲讲我自己角度当中的拒绝，我也希望回应一下，那小农很欢迎你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写我信跟我们分享哦。好了，下一个礼拜天6:30在这里，小农准时约定你，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遇。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拜拜。
为何常常和世界保持距离，关上心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为了保护自己害怕面对自己，说来说去全都是自己。不过这个世界像是骨牌效应，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你拉我就前进，你笑我就开心，整个世界全都有关系。把心